弟兄姐妹啊，不管晴天，不管雨天，都不会阻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对不对？我们好不好站起来，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我们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好，让我们打，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啊。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呢，所面对的其实是犹太教对基督徒的一种攻击，以及呢，其实当时呢，还有罗马社会对于基督教的那个产生呢，或者是说它的存在呢，有了一种的误解，还有偏见。怎么说？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路加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他就是用斯提凡，他在犹太公会面前，斯提凡在犹太的公会面前的答辩，甚至呢，这个是第七章。然后来到第十章呢，彼得跟哥尼流他们在分别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异象，然后在他们在约帕的那个经历，甚至呢，到了保罗他在雅典看到他们敬拜那些卫士之神，以至于对他们做了一个演说，这种种的记载呢，都是为了要证明基督教不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流派，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信仰。当时呢，还有一种误解，还存在着一种误解，就是把基督教的信仰呢，跟罗马帝国里面的一种神秘教派等同。所以在使徒行传早期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呢，他谴责了行巫术的西门，因为他觉得看到彼得他们行神迹以后，他觉得那个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他觉得那个神迹是我给他钱，然后他可以把这个神秘的这种东西呢给我，让我也可以行神迹，所以他招彼得的责备。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哇，那些人呢以为巴拿巴跟保罗就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以至于他们牵着牛呢就要来跟巴拿巴和保罗献祭。所以路加在记载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让我们明白，他们对于基督教这种迷信的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路加指出，基督教所敬拜的神，他不仅仅是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一位真神，而且呢，他真真实实的确实的生活在巴勒斯坦，也是众人所目睹的。因为就在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地方的人，他们是亲眼目睹了耶稣所行所说所做。所以使徒行传也指出了神他借着圣灵亲自参与在这个整个历史里面，而耶稣的门徒呢，也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群体。还记得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马可楼在祷告的时候，五旬节降临，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可以为神去传扬福音。我们也知道耶稣呢，他以圣灵的能力开展了他的侍奉，同样的教会呢，也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继承了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要来看，在路加的整个写作当中呢，对于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这一件事情，还有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甚至是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有独特的描述。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要表明福音的普遍性以及普世性。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是耶路撒冷他们大遭逼迫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新选任的执事之一斯提凡，他殉道了。因着这个事件呢，所以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全部的门徒呢，都四散到犹太以及撒玛利亚各处。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之间呢，一直存在着一些仇恨，这其实是有历史的故事和渊源的哈。就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的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代呢，他的王国到后来分成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掳去了。亚述呢，把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迁到他不同的区域里面去，然后呢，他把当地留在当地的那些以色列人呢，跟从外地迁进以色列地的外族人住在一起，以至于以色列人跟外族人呢，到后来他们就通婚了。那他们跟外族人通婚这件事情被犹太人视为不洁净的，以至于呢，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因为与外族通婚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血统上面、在信仰、在文化上面都失去了种族的纯正。这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渊源。所以当犹太人他被掳归回，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拒绝撒玛利亚人来一起帮忙重建圣殿。如果我们在看到四福音当中耶稣去跟撒玛利亚人传道的时候，我记得牧师有一次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也特别解释到，就是你如果要从加利利到犹太的地方，中间那里呢，你一定会经过撒玛利亚。那他们犹太人呢，不会直接这样走，直接走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近的，但是他们宁愿绕路再下来犹太，就是因为有这一段的历史渊源。所以呢，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记载了撒玛利亚人他接受福音这件事情是圣灵的作为，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让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第8章整个的结构，就是在基督徒受到逼迫，有另外一位执事叫腓力，他传福音宣教的整个经过。8章1-4节是斯提凡殉道以后呢，扫罗开始残害教会，以至于我们知道保罗在这样追杀整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到了大马色呢，上帝用大光光照他，以至于他眼睛就看不到了。他还问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到了5节-8节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执事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行神迹的事情。还有9到13节，我们看到是行邪术的西门，他也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然后14到17节， 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受派为撒玛利亚信主的人呢来祝福。这一段呢，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主了以后，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觉得，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呢是犹太的教会，好、哦，犹太的教会，但是现在撒玛利亚人他是不洁净的，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他们信主了，所以派彼得跟约翰呢要来看一看他们到底他们这个信主是真还是假。那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呢，就行邪术的西门被彼得谴责，就我刚刚所说的，他以为彼得所行的神迹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他被彼得所斥责。到了二十六到四十节，已经是最后一章啊，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部分了。圣灵呢，只是腓力要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整个的结构是这个样子。我们从第八章的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差派，前往去看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整个经过，这样的一个前后文。我们特别看到你看我西跟一，我把它用不同的颜色弄起来，就是行邪术的西门他的信主跟他受到彼得的谴责，让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西门是因为看到他们所行的神迹，所以相信。突然间 OK 好，使他的生命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西门的信主呢 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虽然信了主，但是他对于彼得所行的神迹的那个东西呢，他不知道那个就是上帝的圣灵赐给彼得，所以彼得可以行神迹，他以为用钱可以买。所以呢，我们说领受圣灵呢，就是承继着这样一个生命更新的重要的意义。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上次讲的题目，同样这一段经文，教会的那个特质，爱心、信心，保罗还特别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加给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真的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路加他不仅是记载了耶稣升天，而且呢，他提到耶稣应许门徒将会得着能力，然后耶稣呢要门徒等待，等待那个圣灵会在耶稣离开以后呢就临到他们。当然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当时的门徒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于是呢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还迷惑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不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不管是耶稣开门徒的心窍，或者是保罗他在写书信给以弗所，或者是甚至其他教会的时候，圣灵他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耶稣呢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以外，他还对他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要门徒奉他的名去传悔改、死罪得赦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地极，传到万邦。耶稣要门徒呢 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并且他要把那个天父所应许要赐给门徒，叫门徒在城里面等候，一直到领受从上面来得的能力。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他提到耶稣受害以后呢，用许多的明证来向使徒们显现自己是复活的，是活着的。所以在他40天之久，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他有40天之久呢，在门徒当中向他们显现，而且讲论上帝的国。耶稣在升天以前呢，和门徒一起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要接受圣灵的洗。所以当时呢，门徒当然是还是不明白耶稣他所说的话，也无法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是指什么呢？门徒呢，当时就误以为耶稣所说的是以色列民啊，将要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他才会问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以为耶稣所说的是他们要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重新建国的那个日子。耶稣没有就他们所问的来回答他，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以至于耶稣就再进一步的说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得着能力，而且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是就意思就是到天涯海角，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圣灵临到门徒身上的一个目的。同样的，其实这也是圣灵临到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命令，这是大使命。所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所以就打发了彼得跟约翰往他们那里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路加福音还熟悉的话，在第九章里面有记载，当时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并不接待主耶稣基督，所以雅各跟约翰，那时候是雅各跟约翰在一起，他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我们看看当时的约翰是在的，虽然彼得没有不在那当中，那雅各跟约翰讲了这样子的一个话，可是如今听到撒玛利亚人信主了，所以呢，约翰跟彼得，约翰再一次的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得救了。所以当彼得跟约翰呢，受差派从耶路撒冷教会来到撒玛利亚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代表着一个合一，代表着一种接纳。因为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直是不相往来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个使徒呢，他们听见了撒玛利亚人已经得救了，已经接受福音了。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表明了福音它的进程，它从犹太人开始临到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 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还记得吗？前面讲到腓力他去宣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到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因为听了腓力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都受洗了，以至于耶路撒冷教会才要派约翰跟彼得来看看他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段经文是林安派喜欢用的一个经文等一下我再说。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两次领受圣灵，就是八章的十四到十七节里面连续出现了两次领受圣灵。这个表示呢，彼得跟约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像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经文呢，今天这个 slide 呢是讲圣灵的教会呢最喜欢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说不是因为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有圣灵。有谁记得圣灵是怎么样赐下来的？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种以外，还记不记得在新约哪一卷书里面讲到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是那个也是圣灵。我的意思是说，圣灵是上帝随自己的意思，他想要给谁就给谁，不是我蔡传道说来 Ken 你过来我帮你按手祷告然后那个圣灵就赐给 Ken，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误解了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灵是上帝他随自己的意思，他想要分给谁就分给谁的，不是因为我行，不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为他按手然后他就受圣灵，没有，不是这样子的。那这里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腓力他好像服侍的不够完全以至于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一个人身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十三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西门已经受了洗，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那个西门，可是呢他也紧紧的跟着腓力，可是他依旧心术不正。一个人如果有圣灵在他里头呢，那么他的心就会被圣灵所掌管，他就会明白而且会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要求上帝把圣灵赐下来，好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以至于呢彼得会责备那个西门，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在这个道上呢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呢你的心不正。 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的心绝对是与神相连接的，他一定不会心术不正。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呢，你们就不再受制于罪恶的本性，你会脱胎换骨。原本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进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来，我们会受圣灵的管制。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呢，那我们就不属于基督了。不要告诉我说你哪一年信主的，你哪一年信主都不一定跟主耶稣有关系。可能我们回到他那里的时候，会像福音书所说的说，你是谁？耶稣会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但愿我们都是有圣灵在里头的，我们是真认识主耶稣的，而且也被主耶稣所认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节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受圣灵的管制，就不再是那个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性情，那种为人，那种行事风格会不一样的。所以呢，使徒那个彼得跟约翰呢，这一次来到撒玛利亚地方的目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福音。所以当门徒到撒玛利亚地方，发现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时候，以至于就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领受从天上来的圣灵。所以我刚刚也讲到，按手的目的呢，是要被按的人可以得着确据，是要让被按手的那个人可以得着确据，让他们知道说上帝已经接纳他们了，上帝已经接纳他们成为神家中的成员，而不是为了要把圣灵赐给他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圣灵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要分给谁就分给谁。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四十四节，当彼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有一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请了某某大牌的名牧来讲，然后他在讲福音的时候，底下一群人心跳动。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以至于他一呼召的时候，就有人愿意，还没有认识主的，他愿意站到前面来，然后开始就会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让他们有一个确据，知道他们一旦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女，就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从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充分的体验到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所说的话，那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在当时使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要到各地去传福音，一直到地极，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确确实实的圣灵的作为呢，带来了，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带来了福音遍传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刻画出一幅我刚刚说的是合一也是接纳，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的教会，如今已经有外邦的信徒已经信主了，所以也因为这样突破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之间的那个一直从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隔阂呢，已经断开了。回到以弗所书， 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我讲那么多，我讲的主要是要讲以弗所书，为什么我讲那么多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呢，可以看作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一个对照。在这里呢，保罗他并没有提到，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并没有提到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相处的这一段事情，但是呢他很特别的提到在基督里。如果在以弗所书，你们会看到他一直不断的强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听到真理的人呢，信了耶稣以后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上一次也特别领受圣灵的印记的意思是什么，有告诉弟兄姐妹，我甚至举了牛羊他烙印必须归属于那个主人，知道他是属于那个主人的。同样的，我们受圣灵就是一个印记，就是表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保罗呢，他为以弗所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增长，他们的爱心也充充满满的，以至于保罗就充满了喜乐，而且他为了他们这样呢，向神献上感谢，以至于他们又为他代祷。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上次也问过你们，没有那么多灵，就只有圣灵。不管你说的是智慧的灵还是启示的灵，那个都是圣灵，那个都是圣灵。他只是要来说明这个圣灵的功用，以至于有些教派就会说有沉睡的灵啊。怎么会如果你有圣灵怎么会有沉睡的灵呢？这个是真的是乱用，而且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圣经。不管所形容的是什么样，它都是指圣灵。然后在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似乎也让耶稣应允门徒说要求父神赐给他们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保惠师，让圣灵呢可以永远的跟这些信徒同在，而且呢要把一切的真理教导给信徒，使他们可以想起来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就是真理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写下了这一个为他们祷告的很深刻的这样子一个祷告文。保罗求上帝呢，让以弗所的信徒呢了解蒙恩蒙受恩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以及上帝要赐给他们的大能。我就要来说自从我们国语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呢，不管是中秋节或者是春节，甚至是圣诞节，我们办了很多活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来了很多人，真正因为这些活动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信徒的有谁？在场的有谁是这样子信主的？举手让我看看。没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自从2021年，我们的翟信华姐妹卷，她自己去参加了启发课程，她也把这个启发课程引进我们国语堂以后，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人信主了，有些人是决志信主了，但是他可能因为是在别处的，他可能还要回到中国去， 他没有受洗，但有一些人他在我们当中受洗了。我们看到那受洗的人呢，你会看到他因为受到福音的冲击，他生命呢跟过去的有了一些冲击，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得着救恩，他不仅是可以让人把人带到小组里面，或者是带到教会里面。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不只是做工的兴奋而已哈，我们在周围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看到他们信主了，他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了，而且呢这整个教会的信徒呢，我们都受到激励，我们都受到激励。我要说启发课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为什么？你不需要走出去，你跟他讲四律啊，讲什么所有以前传福音的你都用上了，你跟他几分钟这样谈一谈，那个会信主不是你啊，真的是圣灵啊。我要说启发课程他也是这样子，他一连续的几个十一个课程里面，他来到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探讨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压力，他可以在那边很自然的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也不是要提供答案，但是他在这边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借着那个课程一次一次的，圣灵他自己就做工在他里面，不是靠着你三寸不烂之舌，不是靠着你好像要去跟他传什么。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不管是家人，不管是你的朋友，你都可以把他带过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主，因为有弟兄姐妹愿意花时间陪着他们一起来成长。而且呢，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还愿意进一步的接受信徒养育班，成为门徒，而且领受那个使命的冲击啊！我就记得在莲姐她才决志哈，甚至我不知道我忘记已经受洗了哈。那个娟姐妹呢，带着她到别的地方的启发课程，他就在那里帮忙了，因为他得到了，他是第一个就是领受了福音了，他可以去告诉别人说啊，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是怎么信主的，甚至他可能不需要说什么，他只要坐在那里，他只要坐在他们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一个诉说福音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以至于呢，他不只是自己领受了福音，他可以继续的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我们的生命不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成长。所以他现在，我礼拜五有一个信徒养育班在当中的，我真的要说你们愿意来就是最大的最大的福气。因为在这当中呢，除了我以外，我请了 Joanna 跟李平来帮我，我们每一次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谈别的，我们就是看圣经。借着这样子呢，我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灵命上，我们不只是好像初初信主，只是在喝奶的阶段，我们慢慢的可以吃灵粮。我的时间好像又超过，让我来到后面了哈。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基督呢就像一个身体，那有许多的肢体，我们就是他的肢体。有人传福音的，有人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做教导的，有人呢他蒙受恩典成为小组长，小组长也很重要， 不是我没有办法顾虑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可是如果有一个小组长呢，他就可以有十几二十个，他就可以照顾，有什么事情呢就可以彼此帮助。所以呢，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都不一样。有些人读经，哎呀，听了就是很舒服哈，就是会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会带诗歌的。我真的要说，我以前呢，我还没有当传道的时候，我还可以自由行走的时候，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我告诉你，有一种很糟糕的情况是，有一堆人聚会，但是没有人带圣，没有人带诗歌。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跟着 YouTube 唱。你们想要那样子聚会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敬拜，我要说，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水平之上，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蒙受恩典，知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不可或缺。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如果教会基督的肢体如果有一个受伤了，哎，其他的都怎么样？我们也一同受苦。就像你这个小指头如果受伤了，只有他疼吗？没有，你是整个身体都可以感觉到，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一个肢体他软弱了，我们都软弱，如果他刚强了，我们都喜乐。有一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悲伤，一起悲伤，那个悲伤就会减轻。如果有一个人快乐，大家一起跟他快乐，那么这个快乐就会增加。好奇妙哦，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功用。我们来，我们不只是要跟上帝有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要有关系。所以上帝呼召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哎，这里有一个产业，那个产业呢，在生命记的3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跟使徒行传的那个2章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那个加给他们可以解释为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就是使得救的人可以增加。如果你有认真唱歌的话，今天的蒙恩那一首歌里面，他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产业，就是上帝的产业。好，好，我要缩短我的讲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负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你白白得来的，你要白白的舍去。你今天之所以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可以认识上帝，是因为有人为你付了代价。除了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你可以罪得赦免，但是那个带你来教会的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就是让你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一条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上帝的那一个管道，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成为上帝一个流通的管道，使人因着你可以进到这边来。那进到这边来不是就坐在这个地方，而是你要去认识神。你已经进到宝山里面了，不要空空的出去。好，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满满的回去，我们空空的来，能够饱足的回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父上帝，我们求你的爱先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能够爱你， 因为爱你也能够爱人如己，甚至爱人而舍己。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跟随你，我们要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需要圣灵上帝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蒙恩得救不只是自己相信耶稣得永生，甚至以后上天堂。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主啊，让我们谨记，乃是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地极，使万民归主，做主的门徒。主，这是你在复活升天以前所颁下的大使命。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个使命在身上，好让我们活着不是对着空气打拳，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朝着标杆往前走。父神，求你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对于我们所身负的使命更加的清楚。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